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就天主教的人生观与中国人的人生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比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愿意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人生的际遇。中国的诗圣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文当中曾经说到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清末大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饮冰室文集》当中论人生目的何在，他曾经这样说，而且可以讲述他的感叹：呜呼呜，可怜儿许忙，忙个什么，所谓何自来，生老病死。自古以来探究人生意义何在的人众多，但每个人机遇不同，有人因找不到答案而终日郁郁寡欢，消极悲观，甚至到最后呢，以自杀来了断残生。有人则在尚未了解人生意义之前，心中充满着迷惑与不满，等到找到答案之后呢，原是暗淡的人生刹那之间明亮了起来，因而改变了一生，往后的日子里常洋溢着喜乐、平安、希望与活力，虽然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辞。今天愿意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几位呢不同遭遇的人生。第一位是被清末民初国学界与词界推崇备至的诗人兼词人王国维先生。第二位是在天主教历史上享有极大盛誉的神哲学家奥斯丁。第三位是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李登辉先生。王国维先生在享有一切荣华富贵跟名利之后呢，到了晚年他退隐家园，一方面反顾过去的岁月，同时更希望借此揭开人生之谜。虽然他费尽心力朝思暮想，却由于缺少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引而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以至于深陷苦海之中，终日悲观哀伤，消沉颓丧，终于导致他精神的崩溃。他由于苦思不解呢，遂转向亲戚朋友讨教问道，但却没有人能够为他解开心中之谜，因而整日在公园里面或者是湖畔徘徊流连。每次遇到游客的时候呢，他就是以你为什么活着、生命的价值何在等问题来相询，如果他们不能够给他满意的答复的话，他就骂对方是疯子。游客们又以不胜其扰了，往往也以王疯子来相讥。王国维先生由于一直没有办法解开人生之谜，据说到最后的时候，他竟以自杀来了断残生。他的悲剧曾给当代的文学界与知识界带来无比的震撼，对一代伟人的突然陨落表达无限的遗憾与怀念。要介绍的第二位人物是天主教的神哲学家，也是一位伟人奥斯丁。奥斯丁在西元354年生于现今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他的母亲莫尼加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则是在临终之前才受洗皈依的。圣奥斯丁在小的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几乎死去，虽然曾经央求他的母亲差人请神父前来为他举行洗礼，但是神父还没有来到之前呢，他却又豁然痊愈了，所以他的母亲就把洗礼这件事情给暂时搁了下来。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一搁竟是一段很漫长的岁月。小时候的奥斯丁并不好学，他上中学之后呢，又由于交友不慎，从此开始纵情之欲，荒淫度日。中学毕业了之后回家住了一年，等待父亲替他筹钱去上大学。在那段时间内由于无所事事，所以呢更加的堕落。虽 虽然经过他的母亲叶家的告诫，但是却仍然置若罔闻。他17岁那年进迦太基学院攻读法律。迦太基是一个港口，世界各地的人来人往，自然成为声色犬马的场所。圣奥斯丁置身其中，自然越陷越深，终至于无法自拔。年轻时候的他呢，虽然也曾经谈过恋爱，但是却爱情不专，只愿意跟相爱的女子同居，而不愿意跟她正式的结婚。因为他心中另打算将来要娶别的女子为妻。进入大学之后开始用功读书，除了他的本行之外呢，凡是文学、哲学、数学及公开的演讲，他的成绩都是非常的优异，并且曾经因而获得演讲比赛的冠军而被选为学生的领袖。可是父亲不幸却正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让他感到的哀痛不已。在这期间，圣奥斯丁读到了一本西塞罗的名著，书中劝人要超越肉体的享受，追求天上的智慧与爱情。由于西塞罗文笔的优美，激起了他渴慕跟上帝接近，于是他开始研读圣经，但是无奈由于傲慢没有办法了解其中奥义而放弃。他虽再度陷入到荒唐而郁闷的生活当中，但是每当激情过后，他却又感觉到带给他更大的心灵的空虚。虽然他当时已经相信宇宙间冥冥中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但却因着受到了一些摩尼教徒的影响，反而嘲笑天主、圣经和基督徒，如此长达9年之久。父亲去世之后呢，母亲没有能力继续供他念书，于是他返回了家乡创办学校。由于他的学识跟他的才华，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城中最优秀的学子投入他的门下。学生当中有不少天主教徒，有一些正在准备受洗，但是却往往因被他嘲笑而作罢，因而激怒了他的母亲，终被逐出家门。圣奥斯丁虽然一再拒绝天主，但是天主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他。母亲也无时无刻的不在用他的泪水祈求天主赏赐他的爱子回头之恩，并且曾经含泪的恳求当地的主教好言相劝。主教却回答他的母亲说，还不是时候呢，因为他现在还在为自己的学识沾沾自喜，此刻跟他谈话是听不进去的。您先回去吧，您的泪水是不会白白的流的，你的爱子终有回头的一天。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跟志趣都非常相投，且终日形影不离的挚友，原来准备要受洗，但是却由于圣奥斯丁的嘲讽而作罢。过了不久之后，这位朋友发高烧而不省人事，神父终于为他复了洗。受洗之后病情突然的好转，圣奥斯丁复加以嘲笑，并且告诉他说，他们是趁你之危而跟你受的洗的，所以你现在大可不必理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反遭他的这位好朋友的责骂。两天之后，朋友平安的离开了人世。圣奥斯丁伤心之余，重新返回到迦太基，在大学任教，并且著书立说。有一次他因为参加演讲比赛夺魁而誉满全市，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呢也结交了许多社会的名流。他内心却仍然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同时他也发现摩尼教徒所说的话十分的荒谬。最后终于他决心要认识天主，只是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已。可幸的是，母亲此刻一直陪伴在爱子的身边， 日夜仍然不断地为他流泪祷告。但是由于当地的学生经常喜欢罢课和示威游行，敏奥斯丁感到非常的厌烦，于是瞒着他的母亲带着同居的女子前往罗马。那他的母亲悲痛欲狂，但是呢，上天自有他奇妙的安排。到罗马之后，奥斯丁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几乎死去。由于这场大病呢，让他对身后可能下地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同时罗马的学生那种迟迟不缴学费的习惯也让他生活顿感拮据，于是他决定要前往米兰教授修辞学。在米兰的时候，他跟当日的意大利最杰出的演说家圣安布罗肖主教邂逅，也渐渐地进教堂参与弥撒，并且非常的喜欢听主教讲道。但起初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光是想从安布罗肖主教那里学到的演讲的技巧而已。但另一方面呢，却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很多的道理和真理，也终于觉悟出过去对教会所做的种种无情的打击实属不当。当时令他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他发现神职人员不结婚及不近女色的事实，只是当时他还不了解贞洁是天主赏赐给修道人的一种特殊的恩宠而已，绝非光靠人力就可以做得到的。也就在刚刚见到信仰曙光的同时，爱子心切的慈母又不辞千里跋涉之苦渡海来到奥斯丁的身边跟他相陪。母亲深信有朝一日爱子必将受洗皈依，成为一位虔诚的信徒，并且还亲自陪他听道理。但据圣奥斯丁本人表示，他当时唯一的困难是他认为纯理理性就可以完全了解真理，可幸天主及时地开启他蒙蔽的心灵，终于让他了解了要以有限的理性去完全了解无限的神，这是不可能的。正因有这样的一个领悟，终于帮助了他走出了理性的黑夜，迎向信仰的光明。但是圣奥斯丁仍然有所犹豫跟踌躇，他生怕受洗了之后就得挥别过去的罪恶的生活，特别是一切淫乱的恶习。但是最终靠着天主的恩宠和热切的祈祷，终于鼓起了勇气打发同居的女子回到非洲的家乡去。但一时恶习仍然对他缠绕不休，他甚至于想干脆渡起一笔羞辱那种人生如朝露当及时行乐尽情吃喝的日子了。可幸他的母亲从小灌输给他有关死亡及审判的思想，此刻发挥的约束的作用，再加上母亲为他日夜不停的祈祷，终于使他重新回到教堂参加弥撒，并继续的研读圣经。但最后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一位当时任职于朝廷中的好友所给他讲述的关于圣安当的故事。圣安当家中非常的富有，18岁的那一年父母双亡，留给他一大笔的巨款。他原想从此之后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及山珍海味的生活，岂料有一天早晨去教堂参与弥撒的时候，神父正在念圣经中耶稣当日对一位富少年所说的劝言：如果你愿意更成全的话呢，去变卖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当时圣安当听在耳内呢，认为这是天主在直接对他讲话，于是他回去变卖所有一切全部施舍给穷人，自身前往埃及沙漠度起了隐修的生活。后来有不少人因着受到他的德表的感召跟吸引，也遁入沙漠跟他度同样的生活。他这位朝廷中的朋友原有两个同事，都是野心勃勃，而且早已经跟富家千金订了婚，后来也因为读了圣安当传而放弃了一切，不无圣人的后尘。当时圣奥斯丁深受这个故事的感动，就像一把利剑穿透他的心，于是他立刻跑到屋后的花园匍匐在地， 捶胸痛哭过去种种的罪恶，向天主大声呼号说，主啊，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为什么我不现在就全心归向你呢？主啊，我现在就愿意，请让我现在就归向你吧。但就像耶稣在受难前夕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向三位正在打瞌睡的门徒所说的，精神固然豪爽，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这次他几乎成功了，但不幸的最后仍是功亏一篑。但正在灵肉交战之际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向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拿起来念，拿起来念吧。他环顾四周却不见人影，于是他随手翻开了圣经，正好读到罗马书信第13章第12节说，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应只挂念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念到这里，他满心的喜悦，往日的一切阴霾顿时一扫而空，连那位好友也立刻表示愿意跟他一起皈依。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是喜极而泣，毕竟皇天不负苦心人，多年来的祈祷跟泪水真的毕竟没有白费。既然做了决定呢，谁放弃教鞭跟着好友专心准备受洗，也更加的喜欢进教堂跟教友们一起唱圣诗，他的内心一直充满了热火跟喜悦。所以也奇怪，往日的种种诱惑此刻一一离他远去，让他头一次享受到内心真正的平安。在公元387年复活节的时候，那受了洗，而他的母亲呢，也在眼见爱子受洗了之后平安地回到天主那里接受永恒的赏报。奥斯定受洗之后，后来也修道并且创立了奥斯定会，他当了神父也当了主教，最后呢是在西班牙离开人世的。第三位人物就是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呢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三个问题困扰他，那就是人为什么倔强不容易服从，第二就是为什么社会有不公平的存在，第三个呢，他当时的长辈过世了，他就在问人为什么会死，既然会死为什么又生呢？所以开始就生死问题探讨，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找不到答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终于到各个不同的基督教堂去听到，但是呢还是找不到答案。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间醒悟过来的，他的信仰不光是听，也不光是理性的了解，而必须要跨出具体的一步，所以第二天受了洗，也因此的这些问题为他来讲迎刃而解。因为他的唯一的独子爱子呢后来死了以后，他非常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信仰告诉他，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有朝一日父子要在天国相会的。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求天主降福您。